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一起来分享神的话。
好高兴来到再次来到圣道堂，同大家分享神的话。
刚才这两首诗歌你们喜欢吗？
刚才那两首诗歌大家中不中意呢？
这是现代的诗歌哈，
那些都是现代的诗歌。
但是为什么前面那首歌《爱我愿意》的时候，他用我愿意降服来作为后面的那个回应呢？
咁点解讲到爱，讲到我愿意降服嚟到做后面嘅回应呢？
你有冇想过？
你哋有冇谂过呢？
那后了，然后我们再唱有一份爱。
然之后我哋再唱有一份爱。
要向世界活出爱。
要向世界活出爱。
我问大家，这世界可爱吗？
我问大家，这个世界可不可爱呢？
可爱吗？
可不可爱啊？
你的同事，
你的同事，
不信耶稣的先生或太太，
不信耶稣的先生或者太太，
还有小孩子，
还有小孩子，
他们平常都还蛮可爱的，
他们平时都可能挺可爱啊，
但等上发起脾气来就非常不可爱，
但当发起脾气来就非常之不可爱了。
那如果是你周遭的朋友，
如果你周围的朋友，
同事亲戚，
同事亲戚，
当你们发生争执以后就发现不可爱了，
当发生这个争执的时候，你就发觉他们不可爱了。
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爱一定会有来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爱会来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思考到底这个爱怎么样在我的生命里面活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怎样将这份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
我今年我一直在教会分享这个道成肉身这个神学的系列。
我今天一直在分享道成肉身这个系列。
那这个道成肉身的概念本来是在耶稣基督来地上拯救世人的约翰所说的一段话。
咁呢个道成肉身呢，本身系指耶稣基督嚟到世上拯救世人嘅一段话。
可是今天在我们中间，牧师在上面讲到。
但今日牧师喺上边讲到。
好，这个神的话就进到你的肉身里面。
跟住神嘅话呢，就进入你嘅肉身入边啦。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你活得出来，活不出来，对不对？
咁剩低嘅问题就系你可唔可以将呢一份爱活出嚟呢？
多少时候我们听神的话很感动，
很多时候我们听神的话很感动，
但回到家里面以后，那个道活不出来，
但回到家里就不可以将这个道活出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肉身里面有一个限制，把那个道把它限制住了，
就是我们的肉身里面有一个限制，将这个道限制了。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弟兄姐妹对道很感动的时候。
这件事是经常发生在弟兄姊妹对道很感动的时候。
特别你参加一些退休会。
特别在你参加退休会。
听完这个道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兴奋。
听完道之后就非常之兴奋。
回到家的时候没多久那个感觉就没了。
回到家没几耐，你就没了这份感觉了。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分享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开始把一些很真实的观念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所以当我分享道成肉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将一些很真实的例子跟弟兄姊妹分享。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道是至圣永恒不变这三个特质。
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道呢就是永恒不变。
当这个道成了耶稣基督在地上取了奴仆形象的肉身，
当道将耶稣基督降世取了奴仆的形象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耶稣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耶稣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他在婴孩的时期逃命，是不是？
他在婴孩的时候逃命。
他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跟别人对答，是不是？
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跟别人对答，是不是？
他在30岁的时候他出来讲道，是不是？
他30岁的时候是不是出来讲道呢？
那这个时候我问你，他里面那个道有没有改变？
我问你，他这个时候的道有没有改变呢？
请你们回答我，有没有改变？
他里面的道有没有改变呢？
没有，对不对？因为他是不能变的，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不可以变的。
可是道在一个实体的时候那个表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但是道在实体的时候个表现是不一样。
好，其实我们共同都犯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都以为道这么高，所以我们表现要到这么高才叫做把道实践出来。
我们有个误会，就是觉得道很高，要行到这样的地步才叫将道活出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整个道的理解的概念产生了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道的理解的观念产生了问题。
那这个道的实践的本身，我们后来就在教会，我在教会就分享到长存的信望爱。
所以我在教会就分享长存的信望爱。
那在这个里面我前面分享过，所以我今天就把一个我过去所分享的这个爱的实践这个真理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
咁我今日就系想将过去有一个爱的真理、爱的实践嚟同大家分享下。
这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你要活出这个爱的时候，
这个就系话，当你喺世界要活出呢个爱嘅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爱受限制了。
你会发觉你嘅爱系受到牵制，
爱不出来，
你爱不出来。
这种人怎么可以爱他呢？
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爱他呢？
没打死他就不错了，
没打死他就已经不错了，
怎么还爱他？
为什么还会爱他呢？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回到那个爱我愿意前面，我愿意降服。
所以你这里就要回去爱愿意降服，
也就是我的爱到了极限了。
当我的爱去到极限，
我必须再次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必须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
所以我们谢谢今天 Paul 帮我们带的这个两首诗歌。
所以我们今天多谢 Paul 带领我们唱这两首诗歌。
好，人世间最宝贵的关系是爱。
人世间最宝贵的关系就是爱。
在我们儒家，华人的儒家思想里面，它就称为仁。
在华人的儒家思想里面称之为仁，
这里面就特别提到儒家的思想里面，它是仁爱为伦理的核心，然后是道德实践的基础，是社会秩序的终极理想。
咁儒家思想入面仁爱呢，就是核心理论观念，咁既是道德实践的基础，亦都是社会秩序的终极思想。
不论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我们的学问、地位、知识、财富、背景怎么样，
不论人的学问、知识、地位、财富、背景怎么样，
如果我们所拥有这一切之后，我们失去了，比如说我的爱心或爱我的人失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人就会失去心中的满足。
咁如果拥有呢一切之后，譬如我在生活当中我的爱或者是爱我那人的爱都已经失去了的话，那我们就会失去了心中的满足了。
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吴德胜牧师他就提到他童年的一幅图画。
我2000年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提出了 一幅画。
这个时候他才五六岁，那个时候是1940年代。
咁嗰位导师讲到1940年代嘅一幅画，
吴牧师呢，爸爸是一位很有爱心的长老医生，他是一个医生，也是教会的长老。
咁吴德胜牧师咧，佢嘅爸爸咧系一个医生嘅长老，佢职业系医生，亦都系教会嘅长老。
他常常在乡下看病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乡下人其实身上没有病，就是营养不良。
他在乡下帮人看病的时候，发觉这些病人大部分都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大病，只是营养不良。
所以他开的药的时候，通常不是开药，就开一些维他命给他吃。
所以佢开药嘅时候，通常咧就唔系咩特别嘅药，而系维他命。
然后就不要收钱。
然之后都冇收佢哋钱。
然后那个吴老师母呢也很有爱心。
咁吴老师母咧亦都好有爱心。
啊，你知道在乡下人有些人卖鱼卖肉，对不对？
咁喺乡下有啲人系卖鱼卖肉。
他们挑着担子或者推着车子来卖。
佢哋都系挑着担子或者推着车嚟到卖。
卖不完的时候，
卖唔完嘅时候咧，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嗰阵好耐之前冇雪柜。
那这些鱼肉不就要烂掉了吗？
咁呢啲鱼肉就会烂啦。
那这些鱼饭肉饭就知道这个吴老太太吴太太很有爱心。
嗰啲卖鱼嘅卖肉嘅知道吴老太太非常之有爱心。
他就说吴太太好心的吴太太啊，我的肉没有卖完啊，我的鱼没有卖完啊，请你出来帮我买吧。
佢哋就会喺度嗌吴太太啊吴太太，你真系好好心，我嘅肉同埋鱼都未卖得晒，你可唔可以出嚟卖一啲咧？
然后他说便宜卖你。
然之后佢哋就话我就平啲卖俾你啦。
好，那这个吴师母呢就出来把所有的鱼饭他肉饭哈全部都把它买了。
咁好心嘅吴师母呢就出嚟将嗰啲卖剩嘅鱼同肉全部卖晒落嚟。
然后就把鱼拿去炸。
然之后
可以放得久一点。
将鱼炸，然之后可以摆耐啲。
然后把肉拿去卤，这样子可以放久一点。
咁亦都去卤嗰啲肉，咁样可以摆耐啲。
然后吴医生看病的时候看见他营养不良，来这一袋拿回去吃，就把鱼跟肉拿给他，叫他拿回去吃。
咁吴医生喺睇病嘅时候，就将嗰啲老咗嘅肉同埋炸咗嘅鱼，就俾啲病人去食。
有一天，啊，有一对夫妇是乞丐哈，这个先生是瞎眼的，就敲门敲到吴家，敲那个门说：“好心的人呐，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饭菜，让我们吃饱吧？”
咁有一日有一对乞丐，咁佢男嘅系瞎眼盲嘅，咁啊敲门敲到吴老先生同太太嗰度啦，你可唔可以好心俾饭我食咧？
吴太太呢，一看是瞎眼的，就把他们的碗拿过来，就盛了两大碗，里面又有鱼又有肉，就让他们吃。
吴老太太见到个先生系慢嘅，所以佢出于好心，就将两个碗就装得满满嘅饭，就攞俾佢食啦。
这个太太就牵着先生，就到那个这一家的，因为他们的对面有个榕树，台湾那个榕树下呢，他们就在那边吃饭。
咁太太咧就攞咗饭之后咧，就带住个先生去到一棵榕树下食饭。
这时候吴牧师就是那个六七岁的小孩，就在他家二楼看这一对乞丐吃饭的情形。
咁当时嘅五六岁嘅吴牧师就喺二楼喺窗台睇一对乞丐夫妇食饭嘅情景。
瞎眼的先生一吃饭吃到一块肉，他说：肉诶，太太，他就把它夹着。
呢一个瞎眼嘅先生当食饭食到一块肉嘅时候，佢就将呢块肉夹俾佢太太，就讲咗一句：哇，呢一块系肉啊！
他就跟他太太说：你吃你吃。
他就跟太太说：你吃啦你吃啦。
太太说：我知道我有了，你自己吃吧。他不行，你吃你吃。
太太说：我知道我已经有了，你吃啦。但先生还是说：不如你吃啦你吃啦。
这对夫妻什么都没有。
这对夫妻其实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爱。
但他们心中有爱。
这个图画吴德胜牧师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忘记爱是最重要的关系。
这幅图画令到吴德胜牧师一直都没办法忘记，因为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当你有爱，这个是最重要的。
有一首流行歌曲，它里面写到说：我宁愿做一个世界上最平凡却踏实生活的女人，用真实的爱证明自己的存在，在被爱中直到发白。
咁有首过去嘅流行曲咁样写：我宁愿做一个世界上最平凡却踏实生活嘅女人，用真实嘅爱去证明自己嘅存在，喺被爱当中直到白发。
当 教会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用彼此相爱彼此对待，其实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正在寻找爱的满足。
当在教会生活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彼此相爱互相对待，就刚好是令到这个世界无助的人，他们是找到爱的满足。
在希伯来文里面，爱分四个方式，四个字，其实有六个字，但是我们圣经上有四个字。
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四个字，
第一个字叫 Eros，
第一个字叫 Eros，
好，那它是指的肉体的爱，那我但是我就写成夫妻的爱。
那它的讲的是夫妻关系，夫妻的爱。
第二个字是 Astogos， 那它是人际关系一般的交际的爱。
第二个就是 Astogos， 就是人际关系一般的爱。
Phileo 是至亲好友的爱。
Phileo 是至亲好友的爱。
但圣经上都指出，这三种爱都要向着 Agape 这个爱来学习，就是神的爱。
咁圣经入边嗰三种爱都系指住要向住 Agape 呢一个爱，神嘅爱去发展。
Agape 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Agape 嘅爱系一件无条件嘅爱。
我们的人的爱有没有 Agape？
我哋人嘅爱有冇 Agape 呢？
有没有？
有冇咧？
想想看有没有？
你想想有没有呢？
有啊，我看到很多人点头，是真的有的。
有些人点头是真的有的。
约翰福音讲，不爱光到爱黑暗的那个爱就是 Agape，
就是从黑暗到光的这个爱就是 Agape。
这个意思是说，人爱黑暗是可以把命给出去的，这样知道吧？
就是说人爱黑暗是可以将命撥出去的。
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呢？
有人会打麻将吗？
有人会不会打麻将呢？
会不会？会哈。
会不会呢？
打麻将是几圈啊？我忘记几圈。
打麻将有几多圈呢？
多少圈？不是不是四圈，就是一次要打几个 round？
一次要打几多？
OK。好，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打麻将一打三天两夜不睡觉的？有没有？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打麻将是三日两夜不睡觉？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你们聚会的时候时间到了要不要看手表？
你们聚会到会不会看手表呢？
好，这样就
明白了。那就知道了。
命给出去是打麻将，黑暗。
将命拨出去的其中一个就是打麻将。
在教会聚会呢，怎么可以拖时间呢？
在教会聚会反而你会问为什么可以拖时间呢？
我们有爱。
我们有没有爱呢？
我们有 Agape 的爱。
我们是没有 Agape 的爱，
但却是爱黑暗的爱。
但我们有爱黑暗的爱。
那这样子，这个爱其实是指着牺牲的爱，也是把自己的全部给出去使别人得益处。
Agape 的这个爱是将自己完全拨出去使别人得益处。
那因为教会呢有神爱的缘故，我们就在圣经跟圣灵的底下，我们被光照。
教会是因为有神爱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圣经真理和圣灵光照之下，
以至于我们渐渐学会了无条件牺牲的爱，教会就渐渐长成基督的样式。
我们这样才渐渐学识无条件的爱，以致教会可以渐渐成长好像基督耶稣的样式。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们开始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开始学习这样的方向，也就是夫妻的爱、人际关系的爱、至亲好友的爱，我们都向着神的爱来学习，我们就称这样的人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好见证。
如果我们在教会的信徒都明白这些真理，无论是夫妻关系、人际关系或者是至亲的关系，都能够好像神的爱这样去做出来的话，那我们就会成为教会、成为世上光和盐的好榜样。
那么我们就要现在开始明白我如何把这个爱实践出来。
咁我哋而家要嚟明白一下点样样可以将呢个爱活出嚟。
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习这个爱，要脱去那种形式跟虚假的想法。
咁第一，我哋要拨去呢啲形式同虚假嘅谂法。
我们的爱需要学习时间和成长。
爱系需要学习时间同成长。
爱如果是在要求跟律法之下，爱就会形成形式跟虚假的样子。
爱如果是在要求同律法之下，爱就会形成虚假的样子。
举个例子，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对某 一类的人都当作自己的要求，我们努力的学习跟效法。
很多时候有时在教会会将其中一个人当作自己的要求，我们很努力去学习和效法。
太太对先生讲，你看人家先生 多体贴温柔，你怎么不学学人家？
太太对先生呢就会经常说，你看人家先生几体贴温柔，为什么你不去学一下呢？
先生说，你没看到他太太贤惠大方吗？你看人家。
咁先生就对太太讲啦，你冇见过人哋嘅太太又，
这就是我们在律法跟要求的底下，希望我们的对方都学成爱的样子。
咁呢度咧就系讲个例子，就系讲到我哋都希望对方可以学成嗰个样。
但通常我们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
但咁样做咧，通常都系失败告终，点解咧？
请注意，这是因为。这个爱不是出自于圣灵所带领的，
因为这种爱不是出自圣灵所带领的。
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先知讲道，周济所有的叫周济，把自己所有的周济穷人叫人焚烧，这些意思。
我今天讲到不是叫人家要讲万人的说话，天使的话，或者是周济别人，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明不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呢？
我必须说，也许你看不出来，因为一个人可以讲方言，全备的信，移山周济，而且焚烧己身，叫人焚烧，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没有爱呢？
因为你可能觉得，这样的人又可以讲方言，又有全备的信，又移山，又周济，又可以焚烧自己，他都可以做到这一切了，为什么他没有爱呢？
因为这一切他讲到我若能，这里面讲到他讲到是自己而不是圣灵将爱浇灌或者坐在人的里面。
因为这里讲的若我能，不是说其他，而是我能不能将这个爱，圣灵的爱浇灌在人里面。
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凭眼见的，所以我们在眼见之下要求别人做这个做那个。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眼所见，所以我们将眼所见之下就要求别人去做些什么。
我们为了达到别人的看法，我们就开始做假了。
我们为了达到别人的看法，我们就开始做假。
不是这样的吗？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
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了。
我做传道人很久了，
我做传道人很久了。
我记得我刚刚跟师母结婚出来传道，然后要去教会讲道。
我记得刚刚跟师母结婚要去教会传道，
两个人还没出门，我跟师母两个就在家里面吵架了。
我们都没出门就在家里吵架了。
这个吵架很简单的哦，
这个吵架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觉得他在浪费时间。
就是我觉得师母在浪费时间。
这么慢？
为什么这么慢呢？
明明要出门还要等五分钟。
明明都要出门了，还要我等五分钟。
我在外面车子就按喇叭，叭叭叭，赶快来。
我就是坐在车里按喇叭叫他快点出来。
两个人一上车就吵架了。
那之后两个人一上车就吵架了。
那时候不是用手机的圣经，那时候要抱一本很大本的圣经。
那时候没有手机，就是身夹着一本很大的圣经。
一到了教会，
一到教会，
一下车，
一落车，
圣经拿着，
圣经拿着，
我一下就出现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平安平安。
我的样子就马上变得很长，就哈利路亚，大家平安平安。
我像法利赛人吗？
我真的好似法利赛人。
这样明白吗？
真的希望神。
我们在许多人要求之下假装某一些样子。
我们在很多人的要求之下假装成另一个人。
所有的爱都必须出自于心。
所有的爱都应该是出自于心。
我感谢神，今天我是用繁体字来写，你就看见那个爱必须在心的里面。
感谢神，我今天用繁体字写这些，所以你见到爱这个中国字呢，心是在里面的。
但是简体版的就是没有，那心不见了，就是有就呵呵，就那个心不见了。
那简体字呢，个心就不见了。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一起来，请。但命令的总
归
就
是
爱，这
爱
是从
清洁
的
心
和无愧
的
良心、
无
伪的信心
生
出来
的。
你看见爱就是从心而发出的，
你见到爱就是从心发出。
但有一件事情，无伪的信心。
有一件事，无伪的信心。
这无伪的信心是提到真诚不虚假，而且要艰辛的相信，火热的信仰和信念。
这个无伪的信心呢，是需要真诚不虚假，而且是出自坚信火热的信心信念，明白自己的信心，
明白自己的信心恩赐跟侍奉都是根据于神给我的。我们不跟别人比较，我们也不短少于侍奉的学习。
我们要明白自己的信心恩赐和侍奉都是出自于神，不同人比较也都没有短少的学习。
简单的讲，如果你假装本来你只有这么多，你要假装多一点的话，你就假了，是不是？
很简单来讲，本身你就得这么多，但是你就假装很多，那这个就是假了。
教会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他很有恩赐啊，我不会，我不会，最后他也虚假。
咁教会最多发生嘅事情咧，就系有啲人有好多恩赐，我就唔会。跟住咧，你就会讲我唔识，我唔识，最后咧就变得好假啦。
请注意，这两种人都是虚假。
请注意，呢两种人都系好虚假。
一个假自己会，一个假自己不会。
一个咧就系扮自己识，另一个咧就系扮自己唔识。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神的爱，就是圣灵要把神的爱做成浇灌在我们身上呢？
那我们怎样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呢？
那圣经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是学习的第一个方向。
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是学习的第一个方向。
那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呢？
我问你，刚才我们前面提到有恩赐，说方言，明白圣经知识奥秘，全备的信心，周济穷人，又舍己身的这些大有恩赐的人。
刚才我们读过了，就是那些大有恩赐的人。
请问一下，这些有恩赐能力的人有没有耐心？
请问一下，这些有恩赐能力的人有没有爱心呢？有没有耐心呢？
你们跟有恩赐的人相处过吗？
你们有没有跟有恩赐的人相处过呢？
讲到非常会讲到那个大布道家，
譬如一个很懂讲道的大布道家，
很多属灵的领袖，
很属灵的领袖，
请问他们有耐心吗？
请问他们有没有耐心呢？
有吗？
有没有呢？
其实答案是通常他们都没有。
答案就是通常他们都是没有的。
他们没有达到圣经实践的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爱是恒久忍耐。
他们连爱实践的第一步都没达到，是什么呢？就是爱是恒久忍耐。
这个恒久忍耐的意思是一种很长期持守不失丧的心智信念。
这个爱恒久忍耐的意思就是很长期的持守不失丧心智的信念。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概念，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概念，
就是彼得他饶恕了弟兄七次，他很高兴的跑来跟耶稣讲，饶恕弟兄几次可以呢？到七次可不可以？
彼得有一次就问耶稣，我饶恕一个人七次够不够呢？
意思是什么？
耶稣说不得，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彼得的耐心比华人厉害。
就是彼得的厉害之处，就是比华人要厉害。
华人的耐心到几次？
华人的耐心去到哪里？
事不过三。
华人的厉害就是事不过三。
他到七不错了吧？
那我们三次，彼得去到七次已经很不错了。
他很高兴地跑到耶稣的面前来，主啊，我饶恕弟兄七次了。
他很高兴走到去主那里，主啊，我饶恕弟兄七次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圣经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但圣经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在英文的讲话就是 you have long way to go， 你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英文所讲的就是 you have long way to go。
这使徒保罗其实就是一个有恩赐没忍耐的人。
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很有恩赐但没有忍耐的人。
好，我要大家一起跟我来念这一段话好不好？
大家一起来跟牧师读这句说话。
一起来读，来，有爱
的
人叫做
忍
耐，
没
有爱
的
人叫做什么？
叫做忍
受。忍
受。
所以有一天你对对方讲，我受够了。
有一天你对对方说，我受够你了。
请问一下，你失去了什么？
请问你失去了什么呢？
失去了爱，这样知道吧？
你就是失去了爱。
在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公元48年。
在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公元48年。
保罗、巴拿巴和马可他们出发。
保罗、巴拿巴和马可出发。
来到基比路，就是塞浦路斯。
来到基比路就是塞浦路斯。
然后呢，他来到。
然之后他来到。
帕弗。
帕弗。
然后他们就渡海，就来到安提阿。
然之后他们渡海。
对不起，对不起，不是安提阿，那个。加拉太。
然后他们渡海去到加拉太。
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结果马可他可能有一些事情，他就决定不参加了，他就回去。
当时可能马可发生一些事情，他就决定不再继续了，他就回去了。
到了公元第50年。
到了公元50年。
他们开完了耶路撒冷大会。
他们开完耶路撒冷大会。
回到安提阿。
回去安提亚，
就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在那里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马可想参加第二次的旅行步道，
就是马可想参加第二次的旅行步道。
保罗就对马可讲，
保罗就对马可讲，你不可以去。
所以巴拿巴和马可就起行，就往居比路去。
所以巴拿巴和马可呢就去了第二个地方，就往基尼路去了。
然后保罗就带着希拉就走陆路。
所以
第二次旅行步道，
第二次旅行步道呢就是保罗带着西米路就去了这个。
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你记得这个故事呢？
到了公元57年，就是第三次旅行步道的中间的时期。
当公元57年，就是第三次旅行步道的中间。
因为第二次旅行步道，保罗答应以弗所要去他们中间。
因为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保罗答应以弗所要去他们中间。
以后那边有2年3个月的神学训练。
在那里有2年3个月的神学训练。
当时保罗的手上有一些耶稣的资料、传道的心得、写作，但是并没有耶稣生平的系统资料。
当时他手上只有一些有关耶稣的资料、传道心得和写作，但是没有耶稣生平的系统。
就在2年3个月快结束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就把马可福音带到以弗所，成为保罗的帮助。
在2年3个月这个神学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彼得约翰就将这个马可福音带到以弗所，成为保罗的帮助。
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一段的故事。
我们稍微去看一看这段故事。
保罗从安提亚出发。
保罗从安提亚出发。
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树。
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树。
以后他开始往前行。
然后他往前行。
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
到达比西底亚安提亚。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亚波罗。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亚波罗。
这个人呢， 他就从这个，这是非洲，他就从这边来到了以弗所。
咁呢度系非洲，佢就从呢边去到以弗所。
他在以弗所时候遇到谁？
佢喺以弗所遇到边个咧？
遇到百基拉亚基拉。
就遇到百基拉亚基拉。
本来第二次旅行步道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基拉亚基拉是跟着保罗的。
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本身百基拉亚基拉是要跟着保罗的。
但是他们以弗所人想把保罗留下来，保罗说不可以，他就把百基拉亚基拉这一对夫妇就留在那里，就回耶路撒冷。
咁以弗所嘅人想留低保罗，但保罗话唔可以，咁以弗所嘅人就将百基拉同亚基拉留低啦。
百基拉亚基拉帮助亚波罗更认识圣经。
百基拉同亚基拉帮助亚波罗更认识圣经。
然后就让亚波罗就来到哥林多。
就跟住就让亚波罗去到哥林多。
帮助哥林多的教会。
帮助哥林多嘅教会。
好，保罗就来到了以弗所。
保罗之后去到以弗所，
他在这边有开始了两年三个月的神学训练。
他在那里开始两年三个月的神学训练。
大概到了公元57年的时候，这时候约翰跟马可两个人就开始要把马可福音就带到以弗所。
在公元57年，约翰同埋马可就想将呢个福音带到去以弗所。
他们两个人各有一卷马可福音。
佢哋各人各有一卷马可福音。
然后彼得就把马可福音就带到了哥林多。
咁之后彼得就将马可福音带到哥林多。
约翰把马可福音交给保罗以后，就在亚细亚这地方传道。
约翰将这个马可福音交给彼得之后，他就在亚细亚那里传道。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这七个教会。
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哈、是彼得写启示录，
不是，是约翰。
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就是怎样，这里就是讲到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为什么会提到这七间教会？
因为约翰在亚西亚传道。
因为约翰在亚西亚传道的时候，
约翰最后也死在亚西亚，死在以弗所。
约翰最后也是死在以弗所。
好，其实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一段呢？
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这一段呢？
因为彼得在这边的时候，其实亚波罗有回来以弗所受装备。
因为其实是保罗有回去以弗所受装备。
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呢，
哥林多教会的人就跑来以弗所这边告诉保罗。
哥林多的人就行了去以弗所去告诉保罗知。
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记得吗？
咁哥伦多入边嘅教会咧，有分唔同嘅派，有人话我属保罗，有人话我属基法，有人属又话我属阿波罗。
就是因为这个历史，这样知道吧？
就因为呢一段历史啦。
好，不仅是这样，
不仅如此。
当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写到有关神的爱的时候，他首先想到是他没有忍耐。
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关神自己的爱，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没有忍耐。
他有恩赐，有能力，会解经，会讲道，但是他没有耐心等候别人成长。
他虽然是有恩赐，能力解经讲道，但是他没有耐心去等待别人成长。
虽然他可以讲出很好的理由，因为马可是见过耶稣的少年人啊。
虽然他可以讲出好好的理由，因为马可福音里面的马可是亲眼见过耶稣的少年人。
你怎么可以不爱耶稣？你爸爸是牧师耶。
你怎么可能不爱耶稣呢？因为你爸爸是牧师啊。
你是长老的小孩耶。
你是长老的小孩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知道，但是就算是见过耶稣，也不能成为保罗没有耐心的理由。
但就算见过耶稣，都不可以成为保罗没有耐心的理由。
他不仅想到自己没有耐心，他也想到巴拿巴的爱心。
他不单止想到自己没有耐心，还想到巴拿巴的爱心。
这爱是又有恩慈的写照，
这个爱是又有恩慈最佳的写照。
他就记得巴拿巴在保罗刚刚悔改的时候，耶路撒冷没有人敢接待他，只有巴拿巴用恩慈来接待他。
保罗记得巴拿巴在保罗刚刚悔改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他，他是唯一一个愿意用恩慈去接待他的人。
以后他挽回了这个巴拿巴挽回了表弟马可，
之后巴拿巴挽回了他的表弟马可。
彼得回头了以后，他兼顾了小弟兄马可，就写出了马可福音。
彼得悔改之后，他兼顾了他的小弟兄马可，就写出了马可福音。
马可跟着巴拿巴到居比路，以后就回耶路撒冷了。
马可跟着巴拿巴去了基比路，之后就回耶路撒冷。
我相信彼得就问他，怎么样马可，怎么样这次短宣第一次嘛，对不对？第一次短宣怎么样？
我相信彼得会问马可第一次短宣怎样呢？
马可说不要提了，我中间就回来了。
马可可能跟他说不要提了，我中间就走了。
彼得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到外邦人去的时候，因为这是第一次的外邦人旅行步道嘛，你在那一边到底看到他们对福音有什么需要。
彼得可能说没关系，但你第一次去到外邦人传道，你有没有见到他们有什么需要呢？
结果马可就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
马可就可能这样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
我在台湾大学的时候参加福音队，
我在台湾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福音队，
然后到乡下去的时候就问那个老太太说，哎呀伯母伯母，你有没有听过耶稣？
我去到乡下传福音的时候就问伯母伯母，你有没有听过福音呢？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呢？
我们中间有没有闽南人可以听懂闽南话的？
我们中间有没有闽南人可以听懂闽南话呢？
你有听过耶稣啊？你有没有听过耶稣？他说什么书？我说耶稣。
咁音牧师就问嗰个阿妈：你有冇听过耶稣呢？嗰个阿妈就话咩苏啊？我就话耶稣。
他说我听过鱼酥肉酥，就是没有听过耶稣。
嗰个阿妈就话我听过鱼酥肉酥，但系就冇听过耶稣。
闽南语就好，我听过耶稣，我听说吧说，冇听过耶稣，就比较那种比较顺哈。好，然后呢，马可就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
马可就话佢哋根本就唔明白耶稣系边位。
彼得就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写一本让外邦人认识耶稣的耶稣传。
咁彼得就拉住马可就话嚟嚟嚟，我哋一齐嚟写一本书，等外邦人认识耶稣。
彼得就跟马可写这本书。
于是彼得就同马可写咗呢本书啦。
写完了以后，
写完之后呢，
马可说应该叫彼得福音书。
马可觉得呢本书应该叫做彼得福音书。
彼得说不行不行，
彼得就
是你的负担，应该叫马可福音书。
这个是你的负担，所以应该叫做马可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舍命的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到吗？这个就是舍命的爱了。
舍命的爱难道只是舍己身叫别人焚烧这种轰轰烈烈的表现吗？
难道舍命的爱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烧这种轰轰烈烈的表现吗？
是也不是。
对但也都不对。
如果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轰轰烈烈的，但通常不是这样。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呢，你都应该是轰轰烈烈，但通常都不是这样。
但基督舍命的爱是很细腻的。
基督舍命的爱是很细腻的。
在彼得向别人夸口我可以为基督舍命的时候，基督已经为彼得可以回头祷告了。
当彼得很夸口说可以为基督舍命的时候，耶稣已经为彼得回头祷告了。
舍命的爱开始于忍耐和恩慈的长进。
舍命的爱是开始人的忍耐和长进。
彼得可以回头再次成为耶稣那个大使徒，不是因为他有恩赐、能力、领导力，而是因为基督的爱挽回了他的软弱、退后和跌倒。
彼得可以再次回头成为主的使徒，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恩赐、领导能力，而是因为基督的爱令到他可以挽回了他的软弱、退后和跌倒。
马可也是因为巴拿巴那舍命的爱被挽回来，
马可也都是因为巴拿巴这个舍命的爱被挽回。
保罗有很深的这方面的体会，
保罗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体会。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请。
基
督
耶
稣降世
为
要
拯救罪
人，
这
话
是
可信
的，
是
十
分
可
佩
服
的。在罪人
中
我
是
个
罪
魁，然而
我
蒙
了
怜悯，是因
耶
稣
基
督要在我
这
罪魁的身
上
显明
他
一切的
忍
耐，给后来信
他
得永生的
人作榜
样。看见没，耶稣显出忍耐，
耶稣写出人来，
看啊，耶稣基督的爱何等的细腻，这个爱不仅在彼得身上，也同样在保罗身上显明出来。
看啊，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细腻，这种爱不单止在彼得身上，同时都在保罗的身上显明出来。
因此呢，保罗所看见的不仅是巴拿巴、彼得、马可的爱心以及被兴起，他同时也看见神的爱激励了他自己。
所以因此保罗所看见的不单止是巴拿巴、彼得、马可，而且是同时见到神的爱是激励了他的。
舍命的爱必须成为你我保罗在主的路上奔跑的那个依据。
舍命的爱必须要成为保罗你和我在主的路上奔跑的依据。
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一开始的记载，就是保罗写出自己是一个没有爱心、没有耐心，必须再一次来学习基督舍命的爱的他自己的例子。
哥林多前书13章1至3节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保罗承认自己是一个既没有爱心又没有耐心的人，他必须和我们一样都要再次来学习什么叫做基督舍命的爱。
他必须效法着走在前面的巴拿巴和彼得，
他必须要效法行在前面的巴拿巴和彼得。
因此呢，保罗就从自己那种不太有耐心、恩慈行动的性格开始爱的学习。
因此保罗就从他不太有耐心和恩慈行动的性格开始学习。
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忍耐跟恩慈有时候不太够。
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忍耐和恩慈不是很够呢？
你对甲你是够的，但是对乙是不够的。
你可能说对甲我是够的，但是对乙呢我是不够的。
所以我讲的不太够不是讲的你对这个人够，我讲的是你对所有的人都够吗？
我的问题不是你对某一个人够不够，而是对所有的人够不够。
我们如果开始觉得不足，这是对的。
如果你开始觉得是不足的话，那这个答案是对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如同看见保罗一样，他必须重新再认识到自己的爱心跟忍耐。
如果你又觉得自己不足的话，那你就跟保罗一样，你开始明白到自己不够爱心、不够耐心。
这个时候保罗或者是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学习呢？
这个时候保罗或者这样讲，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学习？
答案是我们必须从多一点点的忍耐和恩慈开始。
答案就是我们应该从多一些忍耐和恩慈开始。
这也就是说，每一次当一个人学习超过自己的那个极限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那个超过的那个点就必须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学习。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开始学习要怎样超过自己极限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是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去学习。
这样子你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靠着基督、靠着耶稣凡事都能。
你咁样先会体会到乜嘢叫做靠着基督凡事都能。
正如保罗曾经这样讲过，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就好像保罗曾经咁样讲，而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意思说，基督有耐心，我没有耐心；基督有恩慈，我没有恩慈。如果这样子，我忍耐不下去，恩慈不下去了，就让基督来做，是不是这样？
这句说话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基督有耐心，我没有耐心；基督是有恩慈，但我没有恩慈。如果我一路学习做下去，发觉做不到，就等基督心中的圣灵来到替我们去做。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概念以后，你就可以脱离原来的自己，慢慢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当你认识到这个概念之后，你就可以慢慢脱离原本的自己，而且是渐渐成长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
因此呢，每一次那个忍耐恩慈要更多的显现，其实它的概念是让基督在里面活，不是老我在里面活。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可以靠主而活，也为主而活。
所以每一次忍耐恩慈可以有更加多的表现，必须是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去活，而不是让保罗或者我的老我在里面活着。这样我们的生命，靠主而活的生命，也都是可以为主而活彰显出来的。
当我们开始明白我们这样子来学习基督舍命的爱，不是一下子可以促成的，而是要一步一步靠着爱我们的圣灵，把这个爱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可以明白，学习基督舍命的爱不是马上即成，而是一步一步去学习，是靠着爱我们的圣灵将爱成就。
圣经这样讲，一起来读。
圣经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
请，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就是在
患
难中
也是
欢
欢
喜
喜
的，因为知道
患
难生忍
耐，
忍耐生老
练，
老
练
生
盼
望，盼
望不
至
于
羞
耻。
因
为
所
赐
给
我
们的圣灵怎么样？将
神的
爱浇灌在
我
们
心入边。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结论。
我们进入今日的结论。
就像彼得一样，他以为饶恕弟兄七次就够了，但是耶稣告诉他，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就好像彼得以为饶恕弟兄七次就够了，但耶稣告诉他，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是说，彼得开始认识到，从第八次开始就不再是原来的彼得了，是靠着耶稣去成全第八次、第九次，以至于以后的每一次都是基督在里面彰显的结果。
所以这里是讲，从第八次开始不再是原来的彼得了，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去成全第八次、第九次，以至以后每以之后的每一次都是在基督在里面彰显，因此彼得才可以做得到。
这样子的话，彼得也可以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彼得才可以说，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请你跟旁边的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开始跟他讲。
请你同旁边
跟他讲一下，
如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要讲，一定要这样讲，
一定要这样讲，
因为你希望把基督舍命的爱学得完全，一定要常常这样讲。
因为如果你要将神的爱，
因为接下来这些爱
一定要
不是靠我自己做的，
因为接下来的爱并不可以靠我自己这样做。
耶稣基督对你我而言是真的充满着忍耐恩慈，对不对？
耶稣基督的爱对你和我而言真的充满着忍耐和恩慈，
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路，爱我们的主一次一次的把我们从跌倒上面扶起，一次一次赐下他的恩典，是不是？
在我们生命成长的道路上，爱我们的主一次一次将我们跌倒扶起，一次一次恩典赐下。
好，我问大家，你感受到了吗？
我问大家，你有没有感受到呢？
基督那个细腻恩慈忍耐的爱，感受到了吗？
基督这个细腻恩慈的爱，你有没有感受到？
好，我问大家，感受到举手。
如果你感受到请你举手。
你感受到没有？可以，你们是基督徒啊？我不知道。
你感受得到请你举手。
我为什么要你们举手？
我为什么要你们举手？
因为下一段圣经是耶稣基督告诉彼得他要做的事情。
因为下一段就要跟大家讲是耶稣基督和彼得要做的事。
来，
一起读。
你不应当
连续
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 你吗？
这是耶稣讲到那赦免一千万两那个仆人。
这里就讲到耶稣赦免一千万两这个仆人。
然后那个仆人遇到一个欠他十两的外面的人。
这个仆人遇到一个欠他十两的仆人。
主人赦免仆人。
主人赦免了这个仆人。
仆人不愿意赦免朋友。
这个仆人呢不愿意赦免他的朋友。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
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
就是连续你的同伴好像我连续你。
耶稣要我们这些蒙爱受主恩的人从主的忍耐恩慈中间得到莫大的恩典，但是却不要停留在此，而是连续我们的同伴像基督连续我们一样。
耶稣要我们这些蒙受主恩的人是从主的忍耐和恩慈中得到莫大的恩典，他不是停留于此，而是要我们连续你的同伴就好像我连续你一样。
这个意思是不是你去连续同伴，
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你去连续你的同伴，
这意思是你把基督连续你的连续给你的同伴。
这个意思是你要将耶稣基督给你的连续去连续你的同伴。
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其中不一样的地方？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其中不一样的地方呢？
基督不要你连续同伴。
基督是不需要你去连续同伴。
基督要你用基督连续你的连续去连续你的同伴。
基督是要你将基督连续你的连续去连续你的同伴。
这里面就是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他在强调我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能了。
这里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讲万人的方言，那这个时候其实证明你根本就不得。
这意思就是我们开始透过基督来效法基督。
这个就是开始透过基督去效法基督。
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两点。
我们今天信息有两点。
第一点，舍命的爱是脱去形式和虚假的。
第一点就是舍命的爱是脱去形式和虚假的。
我们让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中间去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
我们让圣灵光照我们，使生命的学习是在圣灵的引导中成长。
对彼得来讲，他第八次他就必须靠着基督的恩典来成长。
对彼得来讲，他的第八次就需要靠着耶稣基督去成长。
对你可能第三次你就要开始靠着神的恩典了。
对你来讲，可能你的第三次就需要靠着神的恩典。
每一个人成长的起点不一样，
每一个人成长的起点都不一样，
但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神量给我们的，我们靠主去把基督的爱活出来。
但我们每一个人靠着神给我们的量度的，就靠着神去活出来，
不跟别人比较，
不跟别人比较。
舍命的爱开始于忍耐和恩慈的长进。
舍命的爱是始于忍耐恩慈的长进。
每一次发现我已经受不了了，就代表没有爱了，对不对？
那每一次发觉我已经受不了了，那其实代表我没有爱了。
我讲到几点？抱歉，
我讲到应该去到几点
了，很长了，对不对？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我跟你们讲一下。
我最后、
就是
举一个例子，
这是我在高中的时候看到的一个例子。
我在高中见到的一个例子。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若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由他打。
圣经里面这样讲，当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将你的右脸都给他打。
那时候我参加一个退休会，
那个时候参加一个退休会，
那个带领的那个哥哥就说，来来来，我们大家做一个圈。
带领的哥哥就说，哎，来大家坐一个圈。
啊，就问我们读过这句话吗？若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由他打。
咁佢就问啦，有冇人读过呢句说话咧？当人哋打你左脸，你右脸都将佢打。我哋话有听过。
然后他说：好，你们两个两个一组，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一个人打另外一个人的脸。
咁你哋就分成两个两个一组，一个人咧打另外一个人嘅右脸。
好，如果你听到这样的时候，啊，假装我很啊，我你很客气，就说让我打你，那我就你知道就这样摸一下，有没有？
咁你假装好客气啦，就俾人哋打啦。
那有一些就
咁，有啲人咧就好客气，轻轻打；有啲人就比较大力啲。
这个哥哥说：你叫一个姐妹出来，来来，你打我。
咁咧，
姐妹打弟兄啊。
这个、哥哥再叫一个姊妹出嚟，叫呢个姊妹打弟兄。
那姐妹怎么敢打？
咁姊妹点样敢打咧？
他就摸他一下。
咁我姊妹就摸摸呢个弟兄一下。
你不会用力一点啊？
个弟兄就话：你唔识得用力一啲咩？
那姐妹一急，甩耳光。这个用后面哦，这个打起来怎么样？四条线有没有？
呢、这个姊妹被呢个弟兄激嬲咗之后咧，就用反手冚咗佢一包。
我们底下四十几个人全部都在冒冷汗啊！
咁我哋底下嘅四十几人都喺度出冷汗。
然后我就看见这个哥哥马上背对着这个姐妹。
咁我就睇到呢个哥哥马上背对呢个姊妹。
他说：我的神啊，你看见了没？他在众人的面前这样子摔我耳光。
嗰个弟兄就话：神啊，你睇到吗？佢喺众人面前冚咗我一巴。
主啊，我怎么受得了呢？
主啊，我点样受得了呢？
他就在那边大哭。
咁咧，佢就喺嗰度喊啦。
然后等他转过来的时候，
跟住佢转身，
他就伸出手说：愿神祝福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他就伸出手就对这个姊妹说，愿神祝福你，愿你平平安安回去。
每一次在你生命中受不了的时候，
每一次在你生命当中受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向神大声地呼求和祷告。
你可以大声地向神呼求和祷告，
主再让我的生命再长进一点。
主啊，求你让我的生命再长进一点。
主啊，就这一点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就让我就着这一点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
当你做得到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说，夸口当指着神夸口。
你就明白夸口时当指着神夸口。
因为这次的饶恕不是我饶恕他，而是神帮助了我。
因为这一次的饶恕并不是我饶恕了他，而是神帮助了我。
生命的爱是脱去形式和虚假的。
舍命的爱是脱去形式和虚假。
生命的爱开始于忍耐和恩慈，一点一点的长进。
舍命的爱是始于忍耐和恩慈，一点一点的长进。
当你开始愿意的时候，你就被可以称为你在效法基督。
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在这里效法基督了。
以后每一次的长进，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伟大，你会觉得是神伟大。
之后你就每一次的长进，你不再觉得是自己伟大，而是你会觉得是神伟大。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你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把我们软弱的我们交在你的手中。
将软弱的我们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这么有限，
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此有限。
我们的恩赐再大也止于七次，
我们的恩赐再大也都止于七次。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七十个七次，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七十个七次。
因此我们若要恒久忍耐，
因此我们若要恒久忍耐，
我们就把我们的本相自我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就要将我们的本相自我带到你面前。
求你用你的爱遮盖我们，
求你用你的爱遮盖我们，
透过圣灵使我们有学习，
透过圣灵使我们有学习。
有一天我们要向世人宣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有一日我要向别人宣告，原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